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往事如风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今天呢，要聊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就是上一周的时候，《亲爱的》这部电影里面张译饰演的那个角色的原型叫孙海洋，他的儿子孙卓终于找到了。今天聊这个话题的呢，除了我，还有我的朋友娜娜。娜娜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娜娜。
还有我们特别可爱的小红帽，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OK， 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新闻了。这个孙卓是在他四岁半的时候被拐卖到了山东的一个农村，然后他的父亲孙海洋一直没有放弃他，十几年来一直在坚持就是找他，最开始是开出了20万的一个高价，就一直在找寻他的这个儿子，最近呢就终于找到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童话里就是美好的结局总是停在结局的那一刻，但是生活往往才刚刚开始，对孙海洋一家来说也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这个孩子找回来之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一番话，就是让很多的引起了很多的一些争议吧。因为我们这段话我可以跟大家 share 一下，然后放出来跟大家听一下。
之后就回家，从家门就是见一见。其实当时心情主要是比较愧疚的，就是对不起他们，错都在我的。就是因为我太容易想你们，所以才会导致后面这一切的悲剧。所以说对他们特别的愧疚。我感觉就是一直没有那么不敢相信，也不敢接受，就当时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反正几天之后，慢慢的就明白这个事情是事实，就开始接受他。
但是他也有他的去考虑。现在这大城市，很多客人也不同，都是一样的，他不是一个城市。深圳的客文化和山东是不同的，包括湖北这边也是不同的。我还是他说，山东那边读书还是能回去。
就是这个新闻，这个孩子孙卓，他说他自己一直说他可能刚刚知道这个事情，他不太能接受嘛，他还是觉得两边都是父母，然后他也不愿意跟他的亲生父母回去。所以说这个事情当时就有很多，我的一个朋友他就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这种他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怎么能管那边叫做养父母呢，那边分明就是人贩子。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的想法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应该让这个小孩来承受，而他跟那边的这个就是买他的那个买家的这边的两夫妻吧，已经有了感情，所以说你也很难让他在这种感情上一时之间能够缓过劲儿来接受他这边的亲生父母。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事情是有没有什么一些看法呢？
那我先说吧。那个我这个事情我也是听新闻报道了。首先我觉得从这个被拐父母这个方面来说，他们这你看他是四岁被拐走的嘛，现在他已经二十是吧，
没有，
哈尔滨，
他在上那个，
你上大学是吧？
在
高中，
高中，
对，高中，那也就十几年也过去了嘛，对吧？那他这十几年对于这个被拐的孩子，他只是他也不知道他的身世嘛，他就只是换一个地方，然后他的运气还比较好，他养父我觉得也不错，就换个地方生活。而对于丢孩子的人，这个亲生父母来说，那就十几年过的那都是地狱般的日子。我听新闻上说，他这个爸爸，这个自从孩子丢了，然后就开始找嘛，然后每次他外出回来，然后他都特别特别的心特别特别难受，因为首先呢是他没找到，他失望失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每次回去，他就会迎来他妻子啊，还有他家里人的那种失望的那种情绪，那种眼光，然后他就双重的对他一种打击。就这样持续十几年，我觉得如果一个家庭孩子不见了，或者是不管是生病去世了，或者是丢了的话，那这个家就没法往下过了。就算过，那也是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也不能称之为家。他们的那个，对啊，他们整个的这个人生就毁了，所有人的家庭成员，所有人的，对，
是这样的。但是可能对于孙卓本人来说，他可能这十几这他是现在是18岁嘛，4岁半被拐走，那相当于是13年半的时间。其实他对这些是懵懂无知的，他可能也非常的，就像他自己说的，也非常的震惊吧。小红帽，像你们，
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那两天看新闻也好，看那个当时我因为刷微博比较多，微博上的消息好，当时觉得真是，怎么说，跌宕起伏啊！刚开始，找到了，还没等欢庆呢，然后就后面的这一串，把那个整个一个又把这个拐卖人口的这一个大话题全扯出来了。因为一直有很多一波人，然后包括反正我也是支持这个观点，叫买卖同罪嘛，就说在国内的这个小孩这个拐卖这个市场里面，其实有很大，甚至于我觉得根本原因是因为有买方市场，就说有人买这个拐卖的人，他才会去折腾，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拐卖这个东西毕竟不是说你上超市买菜这么啊，掏钱就完了的这种简单的事情，而是牵扯到这个犯罪的。所以说，因为现在你包括现在抓到的这些人贩子也好，什么也好，主要还是说打击的是这个卖方，说去拐卖小孩，去卖给这些这个所谓的养父母，这波主要打击的是这波人。但是对买家呢，一个是法律上可能也不够健全，一个是很多时候还有这个情感问题。就是他毕竟把这个小孩养大了，咱先不管他这个孩子是怎么得来的，他把小孩养大了，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会跟小孩之间有很深的感情。包括像这次这个孙卓这个事情，他自己本来也不知，可能他已经不记得了，4岁半嘛，可能印象也不深刻了，不知道自己怎么来的，所以这么十几年过去之后产生了很深的这个
就感情
亲情吧，对于他们来说是亲情了已经。对，所以就很难，有的时候这个你人把感情牵扯进去之后，就变成了法理不外乎人情，很多东西就很难去界定了。然后呢，同时还有一个，就像有一些观点，其实我也是基本上支持的观点的，就说这种状态下，他们到底是不是应该被称为养父母？就是包括大家也说到这个事情，就是孙卓何其幸运，他是个男孩。
对。
何其幸运，就是如果她是个女孩，她的这个人生轨迹肯定不是现在这。首先，她可能4岁半就不会被拐卖，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呢，她4岁半被拐卖，如果她是个女孩子，她不会过得这么舒服，她不会说比较正常、健健康康的成长到这个十几岁，还能知道哦，我原来是被拐卖来的，我还能找到亲生父母，如何如何，她可能根本就没有后面这些故事了，因为。就国内他们有统计嘛，就是找到的这些拐卖人口女孩子，一部分是当童养媳，
对，
一部分是当童养媳用，一部分直接是当小媳妇用，就反正基本上没有什么好下场，那就是真惨了。所以呢，他何其幸运，他是个男孩，啊，然后就让人觉得， 他现在的这些回应也好，有让很多人觉得心理上也不是太能接受，就是他对自己亲生父母的这种，那叫疏离吧，我觉得这个不叫疏离，只是说带有一定的拒绝的心理，潜意识里吧，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能完全的那种拒绝，但是感觉是感情上是那种带有一定的拒绝的心理的。
嗯，
然后就哎呀，悲剧，我觉得这是社会悲剧。
所以，但是就是说，就是整体上来说的话，他现在最新的一个进展是他已经愿意跟他的亲生父母回到深圳去读书了。大家有听到这个消息吗？
哦，
之前是，对，他之前是不愿意回去山东嘛，说要一直跟他的父母在一起。我觉得可能还是他孙海洋这个人就是还是挺厉害的，他后来是。他我刚才放了那一段视频，他在最后他的孩子就是孙卓就说我不想，就是暂时不想回去，他还想在山东读书，就是相当于说他我认清了，但是我不想跟你回去，就正常人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伤心或者是失控什么的，但是孙海洋我看他就很镇定，还帮这个孩子各种找理由说啊，我们现在教材也不一样，然后进度也不一样，然后哎呀，我们尊重他，让他还是在这儿吧。他说是这么说，然后隔天，然后没隔几天吧，然后就把孩子带回老家去了，去见爷爷奶奶，去见他奶奶，然后去跟家族里的所有人见面，然后一路上是开着车就是带他回去的，就是一路上你想秘密空间，然后他们又能多聊天，然后感情也是就是那个父子感情也升温的很快，慢慢的，然后就这么也没有就一周的时间吧，就是这个孙卓这个孩子就有点缓过劲儿来了，又愿意去深圳了，就感觉
都能理解吧。他之前不想走，这是属于人的本性的那种一静不一动，就是我已经习惯了那个环境，如果没有什么重大的不得了的变故都不想动。
嗯，
这个是之前，然后后面呢是一种潜意识里的趋利避害，是吧？明显这个亲生父母那边，不管是环境也好，教育也好，肯定是比山东强。山东那个高考大省，你肯定是不如深圳，这个天差地别还差很多的。然后是吧？而且这个，我觉得潜意识里面这一对比，可能就看出来了。
对对，可能高考帮了他，高考制度帮了他。
嗯，但不知道他的感情会怎么样一种倾斜。现在我有查到，就是说，收买儿童自从就是2015年开始吧，然后收买儿童也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实际上就是判刑的话，有70%以上的判刑大概都是在1年及1年以下的。还有一些人是差不多对短的，就是6年，然后情节较重的是1年以上3年以下。
嗯，但是他们家这种情况可能也很难追究，他这个一般不是有法律追溯的这个时间嘛？他这个十几年前的发生的事情，现在的这个可能不一定能怎么样。
他现在那个就是买家的那个女士是被已经被拘押了吗？
对对对，嗯，
这样，但他那边的好像是那个男士已经有点在卧病在床，所以就没有拘押。不知道这个事情到这个法律层面上是怎么解决的，就是很。
但是，一般到法理不外乎人情嘛，他毕竟把这小孩养大了，也没说把这个孩子，我就说还是他何其幸运是个男孩，也没把这个孩子搞坏，所以就算是真的给他量刑什么的，可能也就是很轻，
就是这个
什么的也就算了。嗯，
对于这个案子的这个拐卖的这个，我听那个新闻里面没有涉及嘛，所以我还不太知道。就是说这个人他拐了以后他就自己养，没有转手卖出去，对吧？
他就是又想要一个男孩，就是
就去找了一个，
有两个生了两个女孩了，然后还想要一个男孩，然后他们家的应该也是他们家的一个亲戚，又给他弄了这么一个孩子过来。所以说他妈妈就不是他妈妈，是那边就是买家的那个女士就说我们没花钱，所以说就不是那个买家买儿童。你说这个多好笑。 我们没花钱，所以就不是买家。
对，因为是他亲自搞来的，是吧？
是他的亲戚弄来的，然后给他的。
哦，他亲戚给他，那他那个亲戚现在肯定要，他肯定是拐卖儿童罪嘛，对吧？
对，是被之前另外一个男孩，就另外一个被拐的男孩叫福建涛，是叫福建涛吧？给找到的，然后就是在自己他也是被拐卖的嘛，但他自己记得自己是被拐卖的孩子，然后大致的什么，他是自己找到了自己以前就是那个父母，就是亲生父母，然后并且通过一些资料对比，然后发现了拐走这个孙卓的这个男子就是他们家的一个什么什么三叔，他叫三叔的人，就是这么
哦，
学校。
他反正他也给自己亲戚谋了一下福利，然后他自己也是干这门生意的，对吧？就这意思，就是个
对，
三所谓的三叔。
而且那个孙海洋不是在已经好几年以前，我记不清多少年了，反正好几年以前就在微博上什么就发过一串嘛，就是山东的，就是他们在的那附近的那个什么什么村书记呀、啊，什么村长家亲戚呀、啊，什么，反正都是凭
弄了
在
一
某年
些
出现
来
的
路
男
不
孩，
明的孩
凭空
子，
出现，对，就现在看起来呢，八成都是类似的来源，都是不知道哪儿拐来的，
对，但他们现在官方自己去查，还说啊，都有合法的户口，都是什么，就是收养的或者什么的孩子，来路很正，大家都表示不相信，孔孟之乡不可
对，这村里的户口这个事儿，不都是村里说的算吗？
对，所以关于这个事情，
没
其实。
办法，
对，还有很多可以争议和可以挖掘出细节的一些地方。就法律问题，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可以说拭目以待吧。然后现在时间呢也快到了，那我们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聊一聊。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一聊关于孙卓被找到的这件事情。然后呢，也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先给大家分享一段我的视频，是孙海洋回忆他寻亲的那些绝望时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再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屏幕，然后给大家听一段他们的当时的音频资料。以前都是我小
总是说这里是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个孩子是我的孩子，然后又不是，我就感觉到真的找到了我真正的孩子了。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找孩子，就是有的时候人家一个那个假信说，我都会去落实，最后假信说都没有了，没有信说跟我落实了，假的都没有了，连骗子都不骗我了，骗子都没有了。就很绝望，我如果几天接不到电话，我就觉得没什么希望了，很绝望。有很长时间，突然之间来一个电话是个骗子，但是我都觉得哇，还有人跟我打电话，还在关注这个孩子。我的骗子都没有愤怒的，每一个骗子打电话来说你给我转10万块钱，转20万块钱，有的甚至说转500块钱，转个电话费。我就告诉你孩子在哪里，但我对他没有仇恨的，没有恨，就会跟他反复的说了说，你帮我找一找，你帮我找到孩子了之后，我会给钱你的。
哪怕他是个骗子，有可能他会有一丝心说，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对那个骗子也好，不是骗子，我们从来都是觉得，哎呀，只要他有心说， 他可能真的有一点小小的心说找回来了，那一点钱肯定是会给他，就是这种。
对这个事情就他们就是孙海洋和他的太太然后提到说哪怕是骗子找他们，他们都毫无怨言，也完全不恨这个骗子，只希望说能够提供线索，哪怕就是假的也可以。最绝望的就是连骗子都不骗他们了。就作为一个父母的话，真的这种事情就非常的容易带入到自身的情境当中。就如果你只是想一想说你的孩子有一天会走失了，会怎么样了，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崩溃。我自己的记忆当中，我的小孩有一年是跟我一起回到中国，去中国的时候，当时是回东北，然后我要去办一件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让我孩子的爷爷，就是我的公公去帮我看着小孩，然后我让他们在那个游乐场里面。去游乐场之后，然后后来我办完事儿我回来的时候，我看见我公公没了，然后就那个只有我的小孩在那个地方，就是他正好要出去上厕所，然后那个我就赶紧一把抓住他，我说我小孩当时是8岁了，然后7岁还是8岁我也不记得了，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爷爷呢，然后他说爷爷说他要回家，他要去修水管，然后我当时气得脑袋都要爆炸了，然后我就冲回去就跟我公公发了一大通的火，然后我说你怎么，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家就是家里头水管没有怎么坏，就是有一个接口那个地方就换一个零件而已，根本不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他就跟我说现在国内环境好得很，不会有人丢孩子的，况且他都已经7、8岁了，还不能自己在外头吗？我当时就特别的生气，因为我公公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好的人，我平时是非常非常尊重他的，可能就我和我老公结婚以来我只有那么一次，就是这一次冲他发了那么大的火，然后我都快崩溃了，我说7、8岁，我说哪怕他就是再大一点，你也不能一个人放他在那个地方什么人都没有，然后你就，他说我跟那个看那个游乐场的人说了，让他帮我看着一下孩子，我说他才七岁多，里头那个孩子大概有十几个孩子都在游乐场里头玩，他不，这个孩子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他怎么可能会认真的帮你看孩子。我当时就是脑子里面就风车一般的转过了各种各样的孩子被抢了会被偷了或者遭遇任何事情的，就是那种风车一样的在我脑袋里面疯狂的转，然后我就跟我公公就是发火发的特别大，我说这现在是孩子没事儿，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然后我公公平时脾气很好也跟我生气了，说这有什么呀，能有什么事儿啊。但是我就是觉得可能真的只有自己亲生的父母然后才会体会到那种恐惧的这种感觉。其实我的孩子肯定是没事儿，因为我去的时候他正好要出去，而我抓住了他就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儿。但是我只是想象就觉得就要窒息的那种感觉，简直无法想象这个孙海洋他们这一家人还有所有那些就是因为孩子被拐走或者是丢失然后他们是过得怎么样的一种地狱般的日子。所以在看这个案例在看孙海洋的时候会对他抱有一种很大很大的一种敬意。你们在生活中就你们周围有曾经遇到过这种事情吗？
我有一个朋友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就是他工作比较忙嘛，然后很长时间都是他妈妈帮他看着孩子，然后他妈妈呢你想老年人肯定要去逛菜市场什么的，然后有一次他妈逛菜市场的时候呢就发现逛着逛着突然孩子呢对孩子没了，然后呢这就赶紧找，后来发现哦孩子好像那个就是没有人拐卖他哈，只是他自己走丢了，就在不远处。然后那老太太赶紧跑过去，然后把那孩子给抱住，然后自己就情绪就很激动嘛。然后后来他妈妈回来以后，跟他把这个事说了，然后就说如果他说他跟他女儿说，如果我当时把你的孩子弄丢了，那我都不能我自己都不能原谅我自己，肯定我都不能活了。 对，但是就是这种丢孩子的这种事情，反正我觉得一般家庭都承受不了。
真的，
这丢孩子这种事情，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的概率就是零和一百嘛。
是，
对，
正常家庭冒不起这个险。像我本来是原来是打算大概2019年可能想那个暑假回趟国的，所以我在那个回国之前就买好了两个娃的那种，就是一头系在大人手腕上，一头系在孩子手腕上，带一锁的那种那个绳，带弹性那个东西，就是中间是有钢丝的，所以就是说除非你用很结实的夹角去剪，否则一般是扯不断的，就那个东西我都买好了。当然后来因为这个各种原因就没回去嘛，也就放着了。但是这个丢孩子这个事情，真的是网上看一看这些东西，吓都吓死了，绝对是接受不了，正常家庭都是接受不了的。
就非常的，就你想一想都觉得要窒息了。哦，我还有一次遇到个什么，还有一次是我老公，我们俩去，当时是我的大孩子，就是做了那个音乐会演奏嘛，做完之后我们就去商场了。去商场，因为他那天是主持人兼演奏，然后表现的也还挺好的，然后我们就是去带他还有弟弟，然后一起去商场玩，然后吃东西。然后就我老公呢，就是那天就跟我老大，他们俩因为我老大要大一些，就跟爸爸能够很顺畅的交流，能聊很多东西，他们就越聊越起劲儿。然后我当时是要去上厕所，我说你们俩把那个弟弟看好，然后我去上个厕所，然后一会儿我来追你们。等我上完厕所回来，孩子没了，你知道，我就他们俩在那聊天，还在那往前走。我说小孩呢？他们一看小孩没了，你知道吗？我当时那个脑袋我都晕了。我知道在美国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会出现有拐卖儿童或者是什么事情的，但是我真的。那种感觉是整个头就嗡一下，就你没有经过这种经验，你就不会有那种体会，你就嗡一下，那个脑袋就感觉膨胀了一样。然后后来幸好是就是我们家那个小的，因为平时有教过他嘛，他就站在原地，我们就往回走去找，然后就看见他一直站在原地在等我们，反正也吓得够呛。我当时就觉得，哎，我的天哪！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让我老公就是单独带儿子在外头待着。我觉得男的都不靠谱，一个我们家爷爷，一个我们家爸爸，给我吓得。
这可能是遗传吧。
真的给
我
吓死了。
我家我有类似的情况，但是没有，不是在外面，就有一次去朋友家，这个天暖和的时候去朋友家，在后院这个 BBQ， 就在朋友家后院，其实是很安全的环境嘛。然后那时候我家小的好像还不太会走路。不会走路，反正就是还是跟大人黏在一起嘛，所以就还好。然后呢，大的这个因为已经当时就到处乱跑了，就在后院里跟狗也什么的，然后就在那跑啊跑啊玩吧，然后也就没太管他，因为在人家院子里面，这个又有 fence， 又不是说敞开的环境，玩着玩着突然间扭头发现这个大的不见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跟刚才安娜说那个感觉是一样，就突然间觉得我全身的血都跑到我脑袋上了。我就不能思考了，然后我就开始绕着一个房子，然后跑了两圈之后，他们喊说在那边，然后我后来发现是我儿子当时想跟我们玩捉迷藏，但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玩捉迷藏，然后我当时拽过来他，我就当时当场我就想揍他，被其他的大人拦住了，然后让我去冷静一下，就冷静一下，我说啊，好好，我走了。但是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真的就是不揍他不能缓解我内心的焦灼，真的是，因为他没有告诉我们他要玩捉迷藏嘛，或者之类的。我第一反应就是这小孩跑了，那种感觉，哇，真的是，完全不能想象这种被拐卖、这种被人带走的这种太可怕了。嗯，
对，主要就是你觉得就是他，如果说你的孩子掉了，真的就感觉整个家都会垮掉，就很多像孙海洋这种，就是一个孩子丢了之后，他还能够振奋起精神来，一边继续的找孩子，一边继续就是把自己家庭，他还是在工作嘛，然后也还做得比较好，然后大女儿现在在国外留学，小儿子看起来也是挺伶俐的一个孩子，但是这种情况下是这种是很少的，很多家庭被孩子被拐卖之后，家庭就毁掉了，家破人亡。
对，是的，是的，嗯，感觉听到的被毁掉的家庭更多，
是多得多。就像刚才那个茂说的，孙卓现在可能是出于一些不管是什么考虑吧，可能大一些了，自己也知道了，就是可能跟养父跟那个自己的亲爹妈回去那边的更有利于高考也好，然后亲爹妈这种就是家庭环境更好也好，就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心态也好，反正他是可能是要暂时要回深圳了。那还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在亲生父母找到他们的时候，亲生父母已经被这个事情毁掉了，要不然就是家里头已经很穷了，整个精神状态也不好了，他们很多都不选择跟他们的亲生父母再回去，反而是跟那些拐卖他们的人，就是那种买家留在一起。像孙卓和孙海洋这种案例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说更多的没有就被广泛报道和讨论的案情，其实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对吧？他可能最后选择了相对好一点的买家父母这一边，非常的非常。
我觉得这些小孩不管是选择买家父母还是回到这个条件好不好，不管他是因为条件好不好还是什么原因怎么选择，其实我都能理解。而且我觉得社会也好什么也好，不应该说太去强迫这个小孩去怎么样。
对，
因为这个事儿本身本质上根本就不是这个孩子的错，人家也不是说我自己就想被拐卖，人家才几岁啊，这所有的事情不管他怎么选择都不赖这个孩子。他哪怕就是选择买家这边，不管是因为条件或者干嘛，或者是觉得亲情也好什么也好，我觉得都能理解，因为本质上就不是他的错嘛，这个事情。
对，他
我就说这还是个社会悲剧，不管他选哪最后还是社会悲剧，因为终究可能会有一方失去孩子。
我觉得另一方怎么说呢，可能从感情上来分析是这样子的，但是就我自己的来说的话，我还是希望对买家的入刑要更严厉一些。因为就像你说的，你失去的只是一个孩子，人家失去的是整个家庭呢，整个家庭的
人性。本质上肯定是希望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买卖同罪嘛，就是卖孩子的量刑在逐年在感觉在越来越重，这个是好事儿，说实话是好事儿。
嗯，
然后但是买家的这个量刑说实话还是相对
轻
的。轻
的，
对，
太轻了。
对，所以一声叹息是吧，我们这三声叹息
真的是没有办法。希望这件事情，可能孙卓这个事情我完全就是能理解他对他养父母的感情，但是我真的希望如果说这件事情的一个讨论能够让就是这种拐卖儿童拐卖妇女的这些案件的这种特别是买家的这种入刑更加的严厉一些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
对，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这个事情。
对，你普通人的话，你就算没有孩子你也不会想要去买个孩子，对不对？你怎么找到这个渠道呢？对吧？你根本就不知道去哪能买到一个。
正常的是去收养嘛，就是有这种。
对呀，所以说这个不能说这个买孩子这家一点错都没有，就算是别人给他的他没花钱，不管怎么说任何理由都不能促使一个正常人一个守法的人去干这样的事情。他在他把这个陌生孩子领到家里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应该能想象到，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就是他养的这个孩子被他的真正的父母找到以后，我会失去他。那他这十几年，他这个事儿他肯定都没有忘过，他只是存在一种侥幸心理，也许没有被发现，但是他知道，也许的明天就可能被发现。
对，你说那个我没花钱，所以不算是买。不算是买孩子的话，你们有没有看过周星驰的一部电影叫做《九品芝麻官》
啊？有，
还是你们想起来了吗？就是徐锦江演的那个人物，
豹子头是吧？
对，豹子头，豹子头说：“那我不给他去气焰嫖娼，然后想要强上，然后那个就是妓院的妈妈说，就是你不能这样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的，然后 然后那个豹子头就说，就雷暴嘛，就说那我不给钱是不是就不，我不给钱那不就不算嫖了吗？
对对对，
这种
道理，
这种荒谬性就跟那种我只要没给钱我就不算买孩子是不是一模一样？
而且他没有给钱，但是他这个孩子，哎呀，就像那个这个贪官什么，不是有一个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吗？是吧？
对，就是可爱小孩来源不明，是不是也应该查一下吗？
对，
从天而降突然来
的，
是的啊，我们不知不觉聊这一节就聊过头了。那好吧，我们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再聊。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再聊一聊我们这个事情。刚才茂也提到过说，这个孩子突如其来的这么一个孩子，然后为什么不能 来路不明，然后竟然不去追查。那我这也让我想到了大家所说的这种买卖孩子和收养孩子当中一个巨大的不同，就是你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你最后这个手续是怎么办的。然后我知道的收养孩子，我在国内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的邻居，就是在美国，我的邻居他有两个女儿，都是从中国收养的。第一个女儿大概是排队在广州那边，第一个女儿排队排了两年然后收养了，收养了之后他们后来还想在中国再收养一个男孩，然后就去排队，但是没有什么男孩让他们收养，然后他们就等了5年，整整5年才等到了第二个女孩。这个女孩呢是天生有一点弱势，然后他们就是还是没有放弃她嘛，就是把她收养回来，然后到现在也还在给她治疗她的眼睛，也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在中国其实收养也不是特别容易，对不对？
嗯，国内现在收养好像就是其实没有那么难，但是为什么比如说咱们知道好多，不管包括你的邻居也好，包括我们知道社会上有好多好多美国人或者什么跑到中国去收养小孩，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美国收养更慢，就是他那个排队要排到就是啊，不知道要排到什么去。我老公甚至有同事那个特意跑到西雅图这边来工作，就是因为他在加州排队收养，然后发现就是有没有房子是一个加分项，就是你自己家有自己的 house， 你收养那个排队就跟打分一样，你的分数会更高，你就相对更容易一些。然后加州的房子太贵了，所以他们跑到西雅图来，就硅谷嘛，这个硅谷的房子太贵了，所以他跑到这边来就相对便宜一点，赶快买了个房子，说这样哎，这样可能能要至少少排2年，就这个比例。然后呢，但是与此同时呢，在国内收养一些跑到国外来收养的这种小孩，很大一部分都是身体有一些先天残疾的。然后这些小孩的来源呢，当然都是福利院。然后这个福利院这些小孩哪来的呢？大部分是遗弃。
所以就是
包括这个为什么遗弃呢，也是对吧，就是有残疾家里也养不起，然后包括社会福利可能他也的确也供不了或者干嘛的，反正这就又是一个庞大的话题了，这个整个牵扯到社会福利，包括像我原来的工作的地方，他们是有这种产前检测测这个21三体综合征，就是咱们常说那个就是看眼距比较远，然后那个唐氏儿嘛，
对，
唐氏儿测那个，然后我在美国到美国之后发现唐氏儿非常多，真的是你出去逛街溜达着溜达着可能就能碰见，然后一个是 我们换句话说，他可能产前检测不是那么 care 这些东西，现在测的比较多了，以前不是太 care 这些东西。还有一个是他的社会福利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即使生下来这样的小孩，反正你只要家里不是说放弃不想管，你还是能养得起的。他这个小孩也能比较健康的长到比较大的年纪，也都 OK。
而且他们这边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些宗教的原因
啊，对，这个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但是就说这事儿吧，关键你还是要养得起嘛，也没有说遗弃或者是说就全家这个家庭就垮了。你要国内你搞一个这个残疾比较严重的小孩，可能这家全家就垮了，真的是没法弄。然后呢，为了避免全家垮掉这个结果呢，这小孩可能就被遗弃了。所以福利院里有一大堆这样的孩子。然后这样的孩子呢，国内的家长要收养呢，也不愿意收养，于是就流向了国外。尤其是像你说这种可能有一点弱势啊，眼睛这种相对比较轻的，他们这些小孩就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这些小孩很幸福，有了真正爱自己的这个，这是真正的养父母，这叫养父母。然后呢？有一些还基本上把病治好了，或者至少不影响生活。他们就是很多人其实智商什么都没有问题嘛，就是能治就治了，
没有问题。他就
对对对，
我邻居的那个孩子，他就是眼睛有点弱视，他就一直要戴，就是天生的弱视。然后
对他可能就是先天的视神经发育不全呀，什么这种。
但是他智力什么的都是很正常的，是非常 sweet， 长得也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对对对，就很幸福，就是。这就是一个庞大的话题。包括像我国内，我知道像收养法有些东西是这样。有一些地方的福利院里面是有一部分小孩是这种，就是比如说专项打击拐卖，这一个村里可能一下挖出来了一堆这种被拐卖的小孩，但是很这个什么，这些小孩解救出来之后，就是专项打击一般会解救出来一堆好多小孩嘛，这些小孩然后就开始给他们找父母。现在最近几年好一些了，因为都拿这个 DNA 检测，然后大家想家里孩子丢了也会去报案也会什么的，所以大部分是能找到的。找到了之后呢，就乖乖的回家了，就很皆大欢喜，很开心回家了。然后个别找不到的，或者是女孩子，实际上就是也是相当于被遗弃，就卖掉了，还不叫遗弃，他那个有村里有把女孩卖掉的那种。然后这种就是亲生父母不想要，但是他想被收养也很难，因为他是拐卖解救的。有一些地方的那个什么法律法规的那个罗列的这个收养顺序里面，这种小孩在确认这个比如说亲生父母确实找不到或者干嘛之前，他是不能被收养的。结果就是他想被收养，然后也收养不了，然后他又没处可去，他就只能在福利院待着，然后就也很可怜，因为福利院条件嘛，是吧，也就那样了，就没办法啊，就很复杂，很乱，这都是浩大的社会问题啊。
我还看到了，就是关于收养，其实也有很多的，就是背后的一些隐忧吧。比如说之前你们看到过那个新闻吗？就是一个叫李丽娟的一个人，她收养了118个孤儿，用他们来敛财。
对啊，有啊，就是相当于就是我说这种。孤儿院或者是福利院，它有一些就是变相的有财路的嘛，就比如说像国外这种正规的收养排队什么的，有一些它就是多给钱就给你往前排，或者是这个多给钱就给你找这个条件比较好的小孩，就是病比较轻或者是这个残疾程度比较低的，或者是干嘛，就是其实就变相卖孩子的了，也是一种另外一种拐卖的感觉。他不叫拐卖，他就是卖，他可能不是那个直接从正常家庭里把孩子拐走的这种卖，但是他的这个也是用小孩来牟利了嘛，就是这种人也有。
对，所以说就是挺可怕的，就是啊，有的时候想想人真的，我们之前跟几个朋友在那讨论说人一生的命运是怎么样的，有时候就想想可能你的开头就注定了你的结尾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如果说你被父母遗弃，或者说天生有一些残疾，你的这一生可能很大程度上来说就非常的不幸。之前 因为我一直会比较关心什么孩子上大学或者是什么的嘛，当时就是查，就说孩子这美国大学他会有一个考虑叫做逆境分，我开始就在想这个，觉得啊，逆境分就是说你是从很不容易的这种族群或者是家庭或者说一个社区奋斗出来的，我开始是会觉得比较哎，怎么还有这种分，就很疑惑，但后来想想真的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当你身处于一个特别艰难特别不容易的环境当中，而你也依然能够从那个泥潭中爬出来，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坦白说，从一个差的学区里面，从一个全家，比如说现在美国很多大学会给那种家庭里面的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以很大的一个加分，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就是自我奋斗的这种精神吧，我觉得其实是很有道理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人真的是。
咱们华人家庭的小孩逆境分一般都是负的，都是给你扣分的。对，
你没有什么扣分不扣分，但是肯定加不了。
开玩笑嘛，开玩笑扣分嘛，就开玩笑说是扣分的。
对，但是我还是我对这个分我其实是没有任何就是那种，就是如果
该给的是吧？
我觉得是该给的，但是我希望他们透明一点啊。这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对，给某些族裔这个分加的有点高是吗？
我觉得是应该，比如说考虑
这个逆境不应该是因为你皮肤的颜色来决定的。
对，应该真的
是因为你皮肤颜色怎么样，你的生活环境也好，你所在的学习环境如果差，那的确是逆境，但是跟你的颜色没有关系。
它是这样的，它是这个比率嘛，对吧？那种颜色的，他们可能，十个可能有八个，它的本身它的这个环境就比华人要腻得多，对吧？
还不是哎，这个话题又好大的一个话题。
对，我们聊聊其他的，聊聊另外，就是跟孙卓前后脚被拐卖的有一个孩子，我们聊聊这个孩子吧，他叫做福建涛。这个孩子其实也是四岁多被拐卖的，但是他非常清晰的记得自己就是被拐卖的孩子，他记得他爸爸妈妈的样子，他们说甚至连他爸爸妈妈带他去过什么地方他都记得，这真是一个非常天才的一个小孩。所以说他其实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的买家的那边的父母对他也很好，也就是说他有很多的机会，其实说他可以去找他的父母。但是他当时看这个新闻我都有点震惊了，就说小孩子会多么把大人的话当回事儿。他说那个因为他妈妈小时候就是跟他就是可能他不乖的时候说他说他你再不乖就把你丢掉，他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不是
被丢掉是吧，
所以说是被妈妈交换给那个人贩子，就是把他卖掉把他丢掉的，他就一直不敢去找他妈妈。我就觉得我当时是非常震惊的，因为这种话就是我们中国父母可能经常会说什么你是在垃圾桶边捡的，你再这样我把你扔出去，然后再怎么样我就如何如何，我就把你卖给谁，我就把你扔给谁谁做孩子，这种话大家经常都会说，有的时候孩子听了之后就会哇哇大哭，家长们有时候还会笑，觉得哎，小孩真有趣。但实际上
所以我们吓唬孩子的时候要妥善选择你的语言，你可以吓唬他下一顿饭不给你吃，或者不给你玩游戏，或者不给你巧克力，但是你不要用这种影响人身安全的事情来吓唬他。
对，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他自己当时说那个话的，他福建涛说我很担心我是不是我的父母就是真的是不要我了，他想的是他长大经济独立之后再去找亲生父母，然后问他妈妈你为什么不要我了，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说他是被他妈妈他是被拐卖的孩子。对，确实我们有一些话真的不能随便跟孩子说，说了之后
很神奇。
对，
小孩子很单纯，就是说什么他会当真的。
是，然后当时那个说福建涛嘛，说他四岁的时候玩，然后被小狗骗走的，就是说保安说哎那个你出来看外面还有更多的小狗，然后就 抱着他就去看小狗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家长经常教育我们，就是谁给糖都不能吃啊，或者是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哈，都是从这种血泪的教训里面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
对，有不仅是什么你不听话把你卖掉这个话，还有一些话，比如说什么你不听话就警察来抓你了，这也不能说啊。还有那个你还有啥来着啊？对，还有什么大灰狼那行也不好，说可以那个会让孩子的性格偏懦弱啊，那个也不好
啊。大灰狼这个也有问题吗？我昨天
说养出来的孩子会比较胆小，会比较懦弱啊，这个也不行。啊，你说你对你家小飞说啦？
我前段时间吓他，我们家那个就是后山有段时间是来熊了。我们用大灰狼吓他，我用熊吓他了，怎么办？然后他说，就每回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因为他也是跟可能帽他们家的小男孩一样，特别的爱说话。他就是一路上就是直到，除非他睡觉了，否则他每时每刻他都在说话，就是听着人很头疼，然后就是24小时，就是我就是007工作制，只要他在家的时候就是007工作制，他就全天围绕在你周围不停的跟你说话，然后作妖，然后蹦蹦跳跳，就很活泼。然后我就会吓他，我说你知道吗，咱们后山有一个熊，然后他呢带着他的宝宝经常在我们后面溜达，然后他们肚子现在很饿，如果你再吵吵的话他们就会把你叼走。然后后来每一次，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想起这件事，我觉得他应该是当、
哦、我觉得你这个吓唬还好啦，其实因为如果你在野外让他看到熊，的确是要离他远一点嘛，所以不算是这个不算是过分吓唬他。
他
而且你要知道，就你看美国的这个学校的教育，我觉得是这种这个 encourage 过分的教育，就干嘛都是 good job， 干嘛都是 wonderful， 干嘛都是就自信心爆棚似的，所以偶尔稍微小小的打击一下，我觉得也不是坏事。
对，他就是每回我从那个学校接他回来，快走到那片小树林的时候，他很大概隔个100多米，他就会跟我说：“嘘，别说话，熊在里面。”然后他现在就一直问我那个熊走了没有。我说熊，那个我说已经快到冬天，他熊可能要冬眠了，而且听说他最近走了，但是他依然就是你给他说了一个谎言之后，他就会对那个可怕的谎言记忆很深刻，他就会一直问你说你怎么确定他走了，你怎么知道他睡觉是睡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如果我们去小树林的话，走路的时候他睡觉他会不会醒，他就天天问我这些事情。
嗯，你跟他说他给我发微信了，他说他走了。
不知道，所以说我就觉得确实就是我们跟孩子尽量不管是以任何目的，以好的说法，或者是为了什么目的吧，就是比如说你是为了他为了他的安全或者什么也好，尽量还是不要吓唬他，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吓唬之后会对他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会对他之后的一些性格也好，或者是对他以后的一些生活带来一些在他小小的心灵上面落下什么样的烙印。
嗯，我觉得尽量是给他们解释为什么要让他小心什么什么东西吧。就像这个在国内考驾照的时候，你在那个等着的那个屋子里面不停的给你放车祸视频，我觉得
哇，那个太恐怖了。那个
对，那个就是人生中的心理阴影，就是那时候产生的。
啊，我对，你说这想起来，立马想起来，当时我那个心理感受，哇，太可怕了，
就是，
而且都
是
那种最惨烈。
我觉得对，就像包括为什么说开车要扎安全带嘛，就是你要让他多看一看那个不扎安全带的恶果。他为什么要这么吓唬他，这个其实就还好
啊，确实是。所以说我觉得以后我还是不要用这种就是虚幻的不太可实现的东西来吓唬他，我决定还是按照小红帽的建议，比如说不给吃糖啦，不准玩游戏啦，我觉得这种伤害性不大，而且可执行性比较高。
对，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快到了，非常感谢娜娜和小红帽一起跟我们来探讨了这个比较 怎么说呢，比较沉重一点的话题吧，也对我们作为母亲也好，作为孩子的朋友也好的一个警醒。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教育孩子，然后让他对自己有一个保护的基本的一个保护的这种常识，然后也是提醒我们自己有一些话该不可以说，有一些事情一定要做到。那么好了，我们希望孙卓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然后过上幸福的生活，也希望孙海洋一家能够永远的幸福下去，然后也谢谢大家，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再见，
拜拜
拜拜。
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your KKNW weather forecast. Tonight, a 30% chance of rain, a low around 39. Tomorrow, a chance of rain and snow in the morning. It'll become rain later on. There will be a high of 39. And looking towards Thursday, a 50% chance of rain, mostly before 4 p.m. Mostly cloudy, a high near 42. For more information, check out 1150kknw.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